大家都读过诗吗？喜欢读诗歌吗？我相信，如果你读到那首诗歌《飞流直下三千尺》，你会不会有个冲动，就说："哎，我要去，真的是去考究一下，到底是不是三千尺，还是说只有2900尺？"我相信，即使你是理工男哈，你也不会有这样的冲动，对吗？那你们喜欢写诗吗？诗歌有时候是发自于诗人内心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有一种很特别的喜乐，或者是特别的悲伤，悲伤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喜乐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真的不知道该用怎么样的语言去表达出来，更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你的朋友、亲人诉说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借着诗歌来表达你心中的愤懑，把那种无以言表的那样子一种的情绪，透过诗歌把它无声的喊出来，对吗？我们说诗篇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些的诗歌的收集，在诗篇里面，很多是表达了诗人。他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愫，他是诗人灵性忏悔的一个典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诗篇130篇。好，130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当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读这短短的8段经文。那么，我想大家充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让我们读出诗歌的味道来。我们这八节的130篇，这八节的经文呢，我带大家来去追一下剧好吗？追一下连续剧，短短的4集的连续剧。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集，我们把它叫做"深海中的聆听"。在这里，诗人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从深处，我们想象一下，不知道这个诗人他这个深处是什么意思？感觉到他是不是掉入了一个深海当中？会不会是因为他跟人际关系的破裂导致那种烦恼，或者是说他的被罪孽捆绑？"而不能自拔，又或者是他因为身体的健康，使得他非常的消沉。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写，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当他掉入深海的时候，或者是把我们带入，你不要说掉入深海哈，我是不懂游泳的，水来到这里我已经会喊救命了。所以我们再想一下哈，就是当我们掉入这样子一个深海的时候，我们向神去呼求。诗人这里在向神呼求，他在求神听他的声音，他要神把他从深海里面，或者是说，要是我掉到游泳池，我希望有人把我捞起来，对不对？ 他希望，他恳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他很盼望神能够一下马上把他从那种悲哀当中救出来，让他的心能够快点的平静下来，或者是说求神让他的内心马上的强大起来，他有一颗强大的心可以抵御外来任何的干扰，不论是人还是事，他都可以笑着去面对，面对所有发生的事情，他都可以用个强大的心去回应。我相信诗人在这里，他是希望神能够马上立刻的让他的心起死回生。就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几个问题。第一，难道这个深仅仅是深渊深海，或是像我就是深的游泳池，对吗？第二个问题，我想难道我们仅仅是求神把我们从深渊当中救出来就满足了吗？第三个问题，一个强大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神要赐给我们的呢？第四个问题，当我们在深海当中求告神的时候，我们求神侧耳聆听的时候，神要听的是什么呢？带着这个悬念哈，这四个问题，我们来看连续剧的第二集。在法庭前的赦免，我们又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这个时候神把诗人或者把我们哈从深海里面从游泳池里面救出来了，我们心里面肯定会想，我要去控告那个伤害我的人，或是我想我很冤啊，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的健康还受到损害，我是想来到法庭去向神控诉，向神求告，是吗？但是呢，我们从这一纸的控诉信当中，我们发现个很有趣的，诗人他的诉状其实是在一个反思。他反思什么呢？他对过去的经历的一个回顾。我们想象一下，就他曾经犯过一些罪，他是在反思他的罪，所以他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也知道上帝洞察一切，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上帝的眼里，同时呢，他也知道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他知道，世人知道，即使我犯罪了，上帝仍然会用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赦免我们。这样一位神对我们来讲真的好得无比，对吗？我犯了什么错，上帝都会赦免我，我不需要害怕上帝，真的吗？我又在想，难道赦免仅仅是赦免我过去的罪，我曾经犯过罪，我来到他的面前，上帝一句我赦免你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但是诗人在后面讲了一句，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就说你有纠察罪孽的话，没有人能站立得住，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所以有赦免之恩我们就不用怕了，对吗？可是呢，后面一句回答了我的问题，诗人说要叫你敬畏神，就说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的结果，不是仅仅停留在说我被赦免了，我现在可以继续过我的日子了，而是重要的那一句是要叫人敬畏你。赦免之后的回应是要敬畏神。什么是敬畏呢？ 在那个 NIV 就是英文的版本，敬畏呢把它译成 fear， 就是我们翻译成就是说惧怕， God fearing 就惧怕神。那么我们想，既然神赦免了我们，我们还要惧怕吗？或者是你说我天天读经祷告，很亲近神了，对不对？我就做了所有的侍奉，总之我能够有能力去做的我都做了，我 每个周每星期主日我的朋友都去外面玩，我回来参加崇拜、每周我还要花时间参加团契，可能我还要去带领查经，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预备，我还不够敬畏神吗？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还不够敬畏神吗？我们下面来看看到底这个敬畏是什么样的行为，或怎么样才叫做敬畏。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131篇，诗人这么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像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敬畏其实是有三个步。第一个，是讲心不狂傲。通常我们看不到内心，对不对？人的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词可以形容，对不对？口出狂言，这个人口无遮拦，这个人言行不一，一口两舌，通常我们会用一些言语哈，一个通过一个人的言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实际上神不是看我们的单单看我们的外表，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人看不到人的内心，但是神知道，而且透过我们的言行会看出我们是不是一个狂傲的人。第二个步呢，是眼不高大。同样的，我们会有一些成语，这个人目中无人，这个人目空一切，来形容一个人很骄傲，对吗？所以呢，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呢，我们从一个人的眼神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会不会是对人对他人的鄙视，或者说对自己那种洋洋得意。敬畏的第三点就是不敢行。这里的不敢行不是叫你说我前怕狼后怕虎，然后邀请你出来做服事，你说不行不行啊，我又没这个能力啊，还是他比我好，不是这样的一种前怕狼后怕虎，或者是说找任何的借口去不承担责任，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不敢行，诗人讲得很好，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人往往喜欢用我们的知识，我们所学过的知识哈，来去判断人，来去判断这个世界，判断很多的事情。可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往往有我们看不懂的地方，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们人好像挺胆子大，都喜欢给下个结论，对不对？但是这里讲的敬畏神，就是要管好我们的口，管好我们的眼目，更要管好我们的心。我们不能随意的来去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判断事和判断人。这里的不敢行也应该包括不敢说，对不对？对，前面讲的不狂傲，管好我们的口是一样的。那么看来我们觉得会说，哎呦，做基督徒好难呐、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但是呢，我们看看哈，从这三个看似有约束的步，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我们能够有积极的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 前面的三个不，我们看到它带出了什么呢？带出的是我心平静安稳。当我不狂傲，眼目不是那么骄傲，而且也不随便乱评论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有平静安稳，带出来了这样子一种人生的状态。这里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断过奶的孩子八九个月，在我们中国人文化，对不对？八九个月断了奶的孩子可能依然的会是哭闹，那为什么说断奶的孩子会安静呢？一个文化的不一样。在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孩子断奶的时间一般是三岁，甚至有时候三岁多才断奶。所以呢，当一个孩子长到三岁多断奶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比较可以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用那种哭闹来去表达自己的不适应，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讲的是说像断了奶的孩子。所以呢，有了这样的敬畏之心，不狂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重大和猜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有了这样子三个不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之前的几个问题会不会有了答案呢？我们刚才说，难道这个深仅仅是深海和深渊吗？其实不是，应该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神要救我们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把我们从那样的一个没有神的这样的可怕的深渊当中救出来，把我们救出来，放回到神的身边，让神成为我们的主。第二个问题，我们说难道仅仅是求神把我们从深海当中救出来就可以了吗？不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说我掉到海里面神把我救出来，我在困苦当中神把我从困苦当中救出来，神帮我解决了人际关系好了，我现在心里有平安了，我跟他没有再有矛盾了，就足够了吗？其实不是，他是要我们救我们脱离深海之后，要我们怎么样敬畏神。如果仅仅是脱离了深海却没有了敬畏，我们还是只是停留在原来的我，原来的老我，而没有真正的有悔改。第三个问题，一个强大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神要赐给我们呢？我们说我要内心强大，可以抵抗任何人的对我的伤害，难道神真要赐给我们一颗强大的心吗？其实不是，神是要恰恰的，神要赐给我们一颗温柔谦卑的心，让我们在伤害当中我们懂得流泪，我们懂得带着这颗破碎的心去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而不是一颗强大的心。第四个问题，当我们在深海中求告的时候，神要聆听的是什么？我们求神你要聆听，你要侧耳聆听，神要聆听的当然他会听到我们的求告，他会救我们，但是神更要聆听到的是我们在他面前一颗要敬畏神的这样子一个决心。所以看完第二集，我们对这个求告有了答案。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集，从法庭出来跟神递上了这个诉状，神也回应了诗人，诗人从法庭出来上到城墙，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里讲的守夜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家里面人离世了，我们可能守住棺木过夜，对不对？不是这种守夜。这里的守夜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士兵，一个士兵他在城墙上 看守，不然你说月黑风高的时候，有人进入到这个城墙，这个领地就被占领了。所以士兵在守候城墙的时候，要特别的警醒，要特别的警醒，直到天亮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外面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安静心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守夜的这个经验呢？哈，如果你说年三十晚上我去打麻将，打到天亮，这个不叫守夜，对吧？我呢，和我的丈夫有过两次的守夜经历。第一次呢，是我丈夫的奶奶在佛山生病住院，然后呢，我们回去佛山看望她。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守在病床旁边。第二天早晨，奶奶醒来说：“哦，你们回家休息吧。”然后我们就回去休息，休息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们就回到病房的时候，医生就在抢救。后来医生跟我们说：“对不起，老人走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特别的有点绝望，就觉得我守了一个晚上，老人还是走了。第二次的守夜是我的奶奶。那时候我的奶奶在海南岛， 我的父亲呢刚好做了那个心脏的手术，他不能飞回去，所以就由我和我的丈夫代表我的父母亲回去。回到家之后呢，那天晚上也是我们两个就守在我的奶奶 旁边，我整个晚上握着我奶奶的手，我很怕我一打盹我奶奶离开我了怎么办。第二天早晨我奶奶也是醒来说：“啊，奶奶没事了，你们去休息吧。”然后我们就休息，然后就真的奶奶就没事了。我们就继续在海南岛，就是在老家哈，就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奶奶就很幽默，她说：“哎呀，天然，你回去吧，你还上班。”奶奶只是演习而已，没有事发生。然后呢，我们就带着很平安的心哈，就回去了。就虽然那时候说我没有认识神哈，但是我们在守候老人家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情跟守夜，跟这个诗人的这个守夜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在等待一个结果，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在我们的两次守夜当中，我知道，如果我单单是等待结果，总有会让我失望的时候。第一个结果直接就让我们感到很无助，奶奶第二天就走了。第二次我们感到很安慰，守了一夜，老人家依然健康，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两个月后我的奶奶离开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只是等候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是等候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总会有失望的时候。但是诗人说，我们等候，胜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就我的心等候主。我们说诗人他在等候什么？他不是在等候一个结果，他是在等候主，他是在等候主。我们知道，作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看到这个世界的结果，不是单单看到我要的结果，而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等候了，无论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只有在这样子一个等候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内心的平静安稳。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我们不要单单把眼目放在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希望战争马上结束，我们希望油价马上下来，我们希望周围的弟兄姐妹他马上跟我认错，我们马上能够和平共处。如果我们把眼目盯在我们看得见的事物的时候，总会有让我们失望的那一天。所以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的心 是在等候主。好了，来到大结局，大结局是蒙恩后的自由。诗人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人在蒙在神蒙神的聆听，也蒙神的救恩之后，他等候主，他仰望主，他敬畏主，然后他知道上帝必会救他脱离罪孽，赐给他被罪捆绑的脱离被罪的捆绑，从而得到自由。他也能够享受到由神而来的恩典和慈爱的那样一种欢心。我们刚才读到就是第一到第六节，有没有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第一到第六节，诗人用的都是我来做主语，对吗？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在等候，我在什么，我在什么，主语都是我。可是来到第七第八节，他从我转到了以色列，转到了整个以色列。在犹太人他有个文化很有趣，就是说他们不会像我们现在说我喜欢独处啊，一个人多好，我自己去灵修，我洁身自好。但是犹太人的文化不是，如果我们从摩西的祷告，从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位很伟大，对不对？都是为着以色列人祷告。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讲，其实犹太人有个文化，他们不觉得说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独处是能够得到祝福，而他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群体，看重的是一个群体。希伯来人他不会说哦，我自己独处，我可以单独的从神这里蒙福，他们更看到是个群体。这个应该是牧师Rain Grant， 他说了一句，他说在诗篇里面在诗篇里面的作者，他们认为孤立或孤独是一种邪恶，用词可能有点激烈我只是摘抄我读的那本书他写的，说孤独或孤立或孤独是一种邪恶，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会众中才能经验到契合的相通。无论如何，最后一句话是非常的正确，对吗？只有在会众当中才能经验到契合相通。你自己孤芳自赏，你自己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炼，你能够真正的学到合一吗？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我们都知道这是律法的总纲，对吗？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说好我爱神，很可惜。耶稣继续说，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如果你不生活在群体当中，你怎么爱人如己？你只是理念上的爱人如己，可是当你真正的和你的弟兄姐妹和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和你的同事和你的老板上司和你的下属相处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真正的要做到爱人如己，首先我们是要回到群体当中。所以诗人在一到六节都是我是主体，可是到了最后，他把心思放在了他的民族身上，放在了整个以色列身上。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通过最后的结局，是为到以色列，全体以色列去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获得神的赦免之后， 我们得到了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说无规无矩的涣散，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呢，也不是说我至少门前雪，我很用心，我把门前雪扫好了，这样的一种自由。也不是那种说自我强大的那种骄傲，而这种自由是因为有上帝和我们同在，有圣灵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那样的一种有约束的自由。当我们有一种有约束的自由，有圣灵陪伴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合一，做到和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岛，记得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的生命是透过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读经祷告，透过我和我自己的关系，怎么样掌管我的生活，也透过我和他人的关系来表现出来的。而在我们说和神、和人、和他人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呢？敬畏的心。只有当我们真正有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谐、和睦，还有和平。我们求和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很难有真正的和平。我们没有个敬畏的心，我们讲跟弟兄姐妹的和谐和睦，可能也是很短暂的。所以从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要学习求告神。求告神，我们要学习等候神。我们要仰望，我们也有盼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中心是敬畏。如果没有了敬畏，单是讲求告、等候、仰望、盼望，我们没有根基。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定睛在神的身上，真正的敬畏神，像诗篇131篇说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盼望、有和平。现在我们都知道世界局势动荡，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作为地球人，不要说啊，我在澳洲离战火中心很远，不用怕。但是我们作为地球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对吗？加油现在加了多少钱？2块多，对不对？我们会担心我们经济怎么办，我们会担心现在有的家还好，我们家门口出来的有一个油站，可能有一个星期了，我都看他已经关了门了。你说有能够贵一点能加上也好，对不对？你现在是有钱，可能你还加不到油。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幸免。而且对这样的一个局势，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政治、国家主权和宗教上面，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之上还有神的主权，还有神的国度。所以盼望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为这个世界祷告，用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太多的评论或太多的观点立场，真的能够让世界和平吗？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话，我们去站在哪一边，这个战争就因为我们的话去停止。我们可能也不能够说轻易的用我的言语去改变周围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真正的去敬畏上帝，在敬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是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来去影响身边的一群人。 我记得有个牧师说过一句，是何志迪牧师哈，很久之前他来的，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基督徒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是呢，我们若是每个人都是一根火柴，你进入到一间很黑的房子，你就把你这一根火柴点起来，这间房子已经有了亮光。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一根火柴，把它点亮起来，世界的亮光就会慢慢慢慢的亮起来。盼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求告中等候，在仰望时敬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安慰我们，你的灵保守我们，你的灵提醒我们。当我们向你求告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你常常用你的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去敬畏你。我们不单单的是求告等候，而更重要的是，主啊，我们在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敬畏你，我们管好我们的口，管好我们的眼目，管好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求你的这样，就这样子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同在。我们人所能做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是那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有慈爱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也为到世界的局势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一边，主啊，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是你所造的，你爱他们。我们相信当你看到这些家庭他们失去了亲人的时候，主啊，你比我们更心疼。主啊，我们求你的眼目，求你的灵去安慰，去保守失去家人的人，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位，我们借着祷告来向你祈求，也借着基督徒来使他们有机会去更清楚地认识神你的作为。主啊，我们知道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主，我们感谢你，求你降下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